十二月份呢是圣诞节，今天虽然是第一个礼拜，因为我只能够第一个礼拜来讲道，而我就趁着这个机会从各位谈关于圣诞节的题目。关于庆祝圣诞呢，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不赞成的人的意见就是说，在以色列十二月二十五号是严寒的冬天，圣经记载耶稣的降生正是在该撒亚古士都颁令人口普查的日子，这是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的。可是根据一般的情况，人口的普查不会在炎冷的冬天来进行，此外也不应该有牧羊人在野地来看守羊群，因为巴勒斯兰的羊群呢不是北极圈的羊，在严寒的夜晚是不会出现的。这样说来呢，主耶稣的降生不会在今天我们庆祝圣诞的圣诞节。原来定于十二月二十五号为纪念耶稣降生的日子，乃是在主后三世纪由当时教会设定的，而且跟一个太阳神外邦的太阳神的生辰连在一起。既然不是耶稣真正降生的日子，又同外邦的神明的生辰是同一天，那么教会和众信徒在一天随从天津大众来，随从大众来庆祝圣诞透道吗？那这是不赞成的理由。但是赞成的理由就是说，主耶稣降生是地球的事，从历史的记录当中，耶稣降生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耶稣的降生可能是三月，可能是七月，可能是十月，我们不能够确定。但是我们肯定的是耶稣降生了。这好比一些不知道自己出生日期的长辈，他们不知道自己是那一个月出生的，难道这就意味着他们不能够庆祝生日吗？因此既然十二月二十五日是公定的耶稣降生的纪念日，我们就选定这一天来庆祝圣诞，这如何不妥呢？如果因为这一天也同时是外邦神明的生辰而避开庆祝的事，请问三百六十行业当中各行他们都有他们拜的神明，二月是花神，六月是马神，七月是牛神，有必要避开吗？耶稣降生以后欢庆的日子，圣诞，圣经记载当夜有天使对牧羊人宣告，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关乎万民的。天使的见证描述这一段降生的事，乃是一件关乎万民的大喜的信息，是值得大大高兴欢腾来昭告天下的大事。 此外，神更是以天上的荣光四面照耀，并请来天使天君为乐队造起赞美的诗歌。这是路加福音第二章九十三到十四。所以这一天，我们用欢笑声欢腾来迎接耶稣的到来，甚至让人感染到荣耀的气氛。这样的庆祝圣诞，绝对是合乎是主的心意。当夜天使出报佳音的景况，因为这是一个关乎万民大喜的日子。那么庆祝圣诞呢，重于意义，过于节日。保罗劝勉加拉太的信徒，不要靠守戒律来换取救恩，乃是靠认识上帝的真理。今天信徒欢腾庆祝圣诞，不在乎这个戒律，乃是注重这个戒律的意义。所以圣诞的意义呢，就是在于宣告，这是一个关乎万民的大喜的信息。当夜的天使已经为我们留下庆祝圣诞的榜样，就是在欢腾和荣耀中宣告这个大喜信，宣告降生的耶稣是万民的救主，宣告主的平安归于地上神所喜悦的人。这是庆祝圣诞的意义。所以庆祝圣诞注重这个耶稣降生的事实，还有庆祝圣诞的意义。圣经里面有两次圣诞的庆祝会，而且由于两次圣诞庆祝所讲的信息不同，所以我们应当注意。第一次是有天使在伯利恒向牧人报信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第二次是有天上的大星在东方向博士报信说，有一位君王要降生在犹太地。于是牧羊人马上去寻找圣婴，而东方的博士呢，也跋涉不远千里而来朝见这位新生的王。圣诞记载这两次的庆祝呢，其中有不同的意义，它的时间相隔大概一年多。为什么要有两次的庆祝呢？圣经是圣灵感动人所写的，内中每一件都有神的旨意，这些名词我们应该明白。那个时候神的选民以色列人虽然相信耶和华，但是他们的眼光非常的狭窄，他们总以为耶和华神是单单属于以色列族的，所以他们看这些轻看外邦人。以赛亚书第十二章第四节，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这些牧羊人是当时的 当代的犹太人，东方博士是当时还没有认识耶和华的外邦人，但是现在基督降生呢，就招呼牧羊人和东方的博士来拜他。这个是表明世上万国的人都应当归入主耶稣基督和他教会的怀抱，这是一个伟大的启示。这两次庆祝还有另外的意义，东方的博士学问很深，是智慧的人，牧羊人呢是文化水准比较低的愚拙之辈，但是这两种人耶稣基督都要拯救。最要紧的还是这些有学问的人博士呢，必须先在耶稣面前谦卑下来，而那些学问出钱和地位卑微的牧羊人，又必须常在教会里面来听见天父的声音说不要惧怕。历来在教会里面有学问和有地位的人和缺乏学问缺乏财富的人都一样的相亲相爱，同心合意的侍奉救主耶稣基督，这不是出于神的恩典吗？第三，他是救主也是君王。从天使和大星的报信，我们可以看出神安排这两处庆灵次庆祝的美子。原来神要我们认识主耶稣是一位救主也是一位君王。就说圣经老早已经这样预言了，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肩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之君。神看见世上的人犯罪，生活在黑暗当中，被罪所捆绑，心里怜悯，所以就差耶稣降生，使我们依靠他定十字架所流出的宝血，代人赎罪的功劳，就可以白白的拯救。这一件事情充分的表明了神的慈爱。神又看见我们软弱愚蠢，所以赐我们一位全能的王，让他来管理我们，使我们长有长进，而不至于中途跌倒。以上所述的就是当主降生的时候，神给我们世人两个大的报信的旨意，就是他是救主也是君王。所以我们对宝血应该有两方面的认识，一方面我们认识主的宝血为我们赦罪，使我们得到赦罪的恩典，得到永生之福。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认识主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让我们属于他，我们是主的人，我们要在一切事上来荣耀他。所以这一个庆祝圣诞，我们记得两件事，就是奉主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又要奉他做 我们的君王，想要奉他为自己的救主，就必须认罪和相信他。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八节、三十八节，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我们的罪得赦。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你若是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就是领受救恩。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是一个信者，你要领受救恩，最重要、最基本一个字就是相信。若有人还没有真心相信，现在仍然相信主是我个人的救，他是神的儿子，他能够赦免我的罪，他能够给我赦罪之恩和永生之福。但是我们想到要奉他为王，就必须让他在凡事上教导和管教。第十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八节，他是教会全体的主的首，他是原始，从死里复活，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就奉他为王呢，最要紧就是一个顺顺服和相信，使我们接受他做我们救主要紧的一件事。那么要让他做我们的王呢，就是要顺服他。所以庆祝圣诞应该是天天笃信基督，不但我们有得救的信心，也要生活的信心，也要天天来顺服他。这个牧人我不是他们的好榜样，牧羊人听见了天使的话，便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既然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个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个孩子的话传开了。这是路加福音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寻找耶稣和传扬耶稣，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今天我们都知道耶稣是救主，也信他蒙了恩典，也当让别人与我们同得益处，好像牧羊人将所看见的经验向人传讲，使许多的灵魂能够归正。基督徒找到了耶稣之后，一个主要的责任就是尽力把这位救主介绍给还在黑暗中没有认识基督的人，使他们明白，也能够参加真正庆祝耶稣降生的含义，也能够参加真正庆祝耶稣降生的行列。博士们看见那个星就大大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匍匐拜那个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鱼香、木药为礼物来献给他。今天我们庆祝圣诞，要看见耶稣， 也是要凭着灵性的指引。但是什么是我们的灵性呢？启示录第一章二十节说，教会是心。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讲到圣经是心。这样一来，我们基督徒以欢守圣诞，要记得凭着亲近教会、参加教会的各种聚会，我查好圣经，而追求看见主敬拜他。牧师的奉献，他们向主耶稣献上宝盒，内中常有黄金、鱼香、木药等物，贵重的物质。黄金代表信仰，彼得前书一章七节，在不利的环境中，不失去对上帝的信心。余香的祷告，许多人是来信主多年，但是他们都没有祷告。没有祷告的基督徒是会失败的。还有木药的生活，犹太人用木药来防腐，就是有见证的生活。生活不腐败，你的生活若是能够荣耀上帝，便会发出防腐的作用。基督徒在哪里，那你的犯罪的事就受到限制，犯罪的人就自觉惭愧。主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就是要我们做防腐的工作。有不少的基督徒不但没有牧药的生活，并且与世人同流合污。各位弟兄姐妹，除了奉献金钱、时间、力量以外，你带了黄金、鱼香、木药没有？我们必须带这三件，就是信心、祷告和香气的生活来奉献给主。我们祷告。感谢主，让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有两次的庆圣诞庆祝会，牧人的庆祝和博士的庆祝，他们都留下了好的榜样给我们。这些牧人他们寻找基督、传扬基督的榜样，这些博士们他们奉献黄金的信心、鱼香的祷告以及木药的生活来见证主、荣耀主。就是赐福让我们在今年圣诞，我们除了奉献我们的金钱啊回报你之外，我们更要在我们的生活、祷告、灵性方面信心，在不同的环境当中能够不失去我们的信心，我们仍旧完全的信靠主、依靠主。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